前段时间，腾讯文娱口的大事小事接连不断。先是4月27日下午，网上传出了消息，腾讯手里的网文巨头阅文集团发生人事地震，以创始人联席 CEO 吴文辉为首的核心团队从中荣誉退休，交由腾讯互娱接管。腾讯方面还指派了腾讯集团副总裁、腾讯影业 CEO 程武来当新的一把手，腾讯 PCG 事业群副总裁侯晓楠与其一同管理。吴文辉则发了朋友圈，对自己奋斗了半生的事业进行了一次告别，言语之中尽是不舍。与此同时，关于吴成宫斗的传言开始在互联网各个角落流传，其中吴文辉因为推行免费网文不利被下课的说法更是引来了众多网文作者的恐慌，很多作者开始担忧自己的收益因为免费小说的推行而受损。这场高层变动还引发了更严重的连锁反应，网文作者们针对阅文新合同发起了大规模抗议活动，一时间网文作者不能拥有版权沦为资本的枪手，反对阅文霸王条款的声音传遍互联网。更有阅文前员工评论此事2020年会被认为是网文崩坏的元年，而阅文方面在5月2日才缓缓站出来辟谣，指出该合同是19年9月推行的，并非程武接任后推出的新合同，但很快淹没在网友们的一片唾沫声中。几个事件的多重叠加最终引发了网文作者们5月5日的断更节。很多人好奇吴文辉团队离场，为何有人突然搬出老合同把枪口集体对准程武？吴文辉这次是宫斗失败被荣退，还是主动与腾讯和平分手？吴文辉手里到底握着什么底牌？为何七年间两次上演与老东家决裂的故事？如今这场看似简单的换帅操作背后将会给整个 IP 产业带来什么样的海啸？腾讯所提倡的泛文娱新文创战略又会以什么样的结果收场？回顾中国网文发展的18年，起点、晋江、潇湘书院、红袖添香等几十家网文网站群雄逐鹿，战场的正中心却永远是吴文辉团队。这是中国商业史的第10期。为了解答以上的种种问题，今天我就给大家复盘一下集宫斗、反目、背叛、出家、借刀杀人、复仇等所有狗血剧情为一体的中国网文领域的往事。吴文辉出生于浙江台州仙居县，从小就爱读书，成绩很好。进入北大后，吴文辉读的是计算机专业，和王高飞被分配在同一个寝室。王高飞也就是现在的新浪微博 CEO 来总，微博昵称来去之间。转眼间4年过去了，2000年大四毕业时，吴文辉对互联网公司还没有那么看好，并没有像王高飞一样果断去了新浪，而是先去了母校北大所投资的方正科技做传统的软件开发，业余时间就在网上看小说。在那个时期，很多人都开始在网上搞文学创作，喜欢读书的吴文辉正是这些人的忠实读者。2001年11月，一个名为玄幻文学协会的组织在网文爱好者聚集地西路论坛成立，发起者是中国第一代玄幻文学作家林霆锋，笔名宝剑锋。林霆锋当时在车管所上班，一个月工资只有500块，生活很艰难。好在他写了本玄幻小说，被台湾出版商相中，卖了版权，挣了一点钱。靠着玄幻文学协会和自己的书，林霆锋结识了很多网文爱好者，并与其中的几位成了好朋友。他们分别是侯庆辰、商学松、罗莉、郑洪波以及吴文辉。后来，在林霆锋的建议下，他们六个人一起在2002年创建了一个网文网站。吴文辉是北大科班程序员出身，负责开发和服务器维护。商学松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熟知图书分类法，负责起点中文网的网站设计。林霆锋凭着文学造诣制定了网站的书籍推荐标准，一直担任网站的总编辑，其余几个人负责招揽作者和读者。最开始大家都是玩票心态，六个人白天上班，晚上才聚在一起维护网站，服务器也是临时找主业是托管的网友借的。就这样，一个靠爱发电的网站平平淡淡开到2003年，人数越来越多。突然有一天，托管服务器的朋友彻底从互联网上消失了，带走的还有网站的全部代码和内容。于是吴文辉他们就面临了一个重要的选择，玩票期结束了，现在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是大家凑钱认真干，还是到此为止就此散伙。但谁也没想到，这帮人的选择最终改变了中国网络文学的命运。根据网上的各种资料记载，当时吴文辉和另外5个人一共凑了15000块钱，其中的10000块拿来买了台服务器，5000块买托管服务。从头开始，新网站的名字定为起点中文网。那时国内的网文产业还没有正规化，还没有成型的商业模式，这是林霆锋和吴文辉做起点时最头疼的事情。摆在他们面前的最可行的有3条路线：网站广告展示、版权代理、电子书全本售卖。但仅靠网站广告大多入不敷出，版权采买堪比投资，风险太高，电子书盗版猖獗，这3条传统盈利路线十有9亏。 经过他们反复商榷，最终吴文辉确定能走的路只有一条，就是章节付费。起点要做的是让作者按照章节来更新，读者按照章节来付费，在最后一章完结前永远无法看完全部的内容，走热更新路线。这样一来，盗版网站也无法一次搬运全部内容，只能付费等更新，更新结束之后才能搬运。此外，起点也将单次阅读的价格降低到大众心里能接受的价位，有利于用户付费。吴文辉他们制定了收费标准，千字两分，五千字一毛，一毛钱差不多可以看一章，而八到十万字也只需两块钱。2003年10月10日，起点中文网推出了第一批 VIP 电子出版作品， VIP 会员计划正式启动，其余作品依然可以免费阅读。按章付费模式的建立，彻底将网络文学由兴趣爱好变成一门能养活职业作者的生意，让他们可以安心产出作品。这个制度也让起点在一众网文网站中脱颖而出，好的作者来了，读者也跟着过来了，一个正向循环建立起来，盘活了整个起点。其他几家网文网站也纷纷开始模仿跟进，采用同样的商业模式。商业化初步成功后，吴文辉很快又推出了月票制度，付费读者可以获得月票，投票给自己喜欢的作品，帮助他提升在排行榜上的名次，获月票最多的几名作者，网站另有金钱奖励。为了积累影响力，也为了金钱回报，作者越写越长，从常规的二三十万字慢慢突破了100万字，到后来一部网络小说长达200-300万字相当平常。吴文辉的这招彻底将网络文学带入了繁荣期。在开创性的商业模式的推动下，起点很快成长为网文界排名第一的网站。2003年年底，起点中文网在 Alexa 的排名已经到达了全球第100名，流量非常大，这给吴文辉他们带来了新的机会。在2004年的情人节这天，吴文辉和其他几个创始人挤在上海一家小宾馆的房间里，要商讨出一个决定起点命运的结果。当时颇有名气的港股上市公司 TOM 集团、盛大都有意向投资或收购起点。TOM 集团是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成员，相当于李嘉诚手里的子公司，背后资金雄厚。那时比较知名的产品有 TOM 在线、 TOM 邮箱、 TOM 围棋等等。上市之后， TOM 从门户网站开始往各个细分行业里切入。2001年年底， TOM 刚刚收购了台湾出版集团城邦文化，瞄准了文娱产业的上游，网络文学和出版行业。 TOM 的出价是2000万人民币收购起点，并承诺帮他们几个移居香港，但条件是两年之后等新的编辑团队就位后，他们必须全面退出。盛大这边背后是靠游戏发家的中国首富陈天桥，他开出了200万美元的价码，承诺保留创始团队的独立运营权，并表态愿意提供资源支持起点扩张，尤其是盛大点卡的支付体系。当时还没有智能手机，更没有支付宝和微信支付，收付款都非常麻烦。起点的收款方式主要是靠书友们自己去银行汇款付费，起点收到钱之后再把钱通过银行打给作者们。因为收付款银行不同，每天来来回回都要跑上百趟，而且随着网站的逐步壮大，付费用户和作者的进一步增多，起点过去用人力勉强维持的支付系统已经濒临崩溃。而盛大靠着传奇等游戏推动的游戏点卡支付系统已经成熟，遍布大街小巷的报亭和网吧。对吴文辉们来说，起点卖给 TOM 那是正儿八经的赎身上岸，一了百了，卖了梦想和事业换钱。而盛大这边既能给钱帮助实现梦想，还能独立运营，加之盛大的支付系统，正好可以帮助起点渡过难关。2004年5月13日，盛大在纽约纳斯达克上市，股价维持的也相当不错，创始人陈天桥一跃成为中国新首富。10月8日，起点中文网正式卖身盛大，成为盛大全资子公司。吴文辉带着创始团队集体加入盛大，并继续负责起点的运营，走进位于上海市碧波路690号的盛大产业园，开始新征程。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陈天桥的盛大也是一条贼船。在吴文辉的带领下，起点刚刚卖给盛大的第一年就实现了数据翻倍。2005年5月，因为起点涨得太快，天鹰、幻剑书盟、龙的天空等六大文学网站开始将其视为威胁，组建中国原创文学联盟，试图合力对抗起点，但没有什么效果。也是在这一年，陈天桥接连犯下了两个关键错误，直接影响了吴文辉的命运，也间接改变了未来十年互联网的格局。2005年，新浪和盛大都已经在美股上市。新浪当时是全球最大的中文门户网站，媒体属性明显，注册用户多，但用户没有花钱的机会，只能通过广告来间接从用户身上获得收益， ARPU 会比较低。而盛大主要是做网络游戏的，是中国国内最大的网络游戏提供商，虽然赚钱，但缺游戏发行渠道，营收模式太单一。很早之前，市面上就有传言说陈天桥看上新浪庞大的用户群，企图收购新浪。 盛大也确实很快采取了与之对应的行动。1月份的时候，陈天桥悄悄买了新浪60万股。2月初，新浪宣布业绩，营收大不如预期，股价下跌，盛大这时候集中大笔入手，通过直接控制的四家公司，大举收购新浪股票，以每股 23.17 美元的价格，直接吞下了新浪728万股，占新浪股份 14%。到了2月10日，盛大公布自己已持有新浪总计 19.5% 的股份。这时候盛大虽然还没有真正达到控股地位，但已经是新浪的第一大股东，这是陈天桥的一种示威，逼迫新浪投降。新浪因为创始人王志东被赶走等事件，留下了很多历史遗留问题，股权架构非常分散，遍地都是小股东，而董事会现有成员所持股份加起来还不到 10%。 盛大持股比新浪公司自己持股高出近一倍，一共只花了 2.3 亿美元，非常轻松。因为是上市公司，在提交给美国证监会的文件中，盛大也承认了这是一次战略性投资，目的是寻求获得或者影响新浪的控制权。至此，盛大并购新浪的意图不言而喻。消息一出，两家股票应声上扬，市场上对这一并购案普遍看好，认为两者可以实现业务互补，但新浪毫不买账。先是时任新浪 CEO 的汪岩给内部员工写信稳定军心，然后由著名的投行摩根士丹利操刀，新浪开始释放毒丸计划。什么是毒丸呢？专业名词叫股权摊薄反收购策略，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合法的技术手段拉高对方试图控制我方公司的成本。该技术在1982年由美国并购律师马丁·利普顿发明，85年才在美国合法化。2001年的时候，国内的搜狐就实施过毒丸计划，防御成功，顺利击退北大青鸟的恶意收购。没错，就是搞 IT 培训的那个北大青鸟。那时搜狐当天市值只有 4867.1 万美元，但通过实施毒丸防御，使得北大青鸟的收购成本高达27亿美元，差不多涨了50倍。在这次并购案中，结果也是一样。如果盛大继续增持新浪股票，致使所占股份比例超过 20%， 或有某个股东持股超过 10% 时，其他股东都能获得一份购股权，可以凭着手中的购股权以当时股价的半价购买新浪股票。当时新浪的总股本是多少呢？5048万股，盛大持有984万股。也就是说，只要盛大继续购买 0.5% 以上的新浪股票，其余4000多万股的股票持有者就能获得半价购买股票的权利。这样不仅可以把盛大排除在半价优惠的股东之外，而且只要盛大持股超过 20%， 他的股份比例和股票对应价值都会直接腰斩。盛大一见这阵势，也很识趣地退出了，收购失败。当时这个案子还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被称为中国互联网行业最具爆炸性的并购案。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其实这场收购不是新浪防御做得好，而是陈天桥在关键时刻放弃了。当时打工皇帝唐骏刚刚从微软离开，出任盛大网络总裁不到一年，由他亲自操刀这次新浪收购案。唐骏本人已经和雅虎在三月动手前就谈好了，雅虎会将10亿美金注入盛大，然后由盛大收购雅虎中国，巨额资金进入盛大后就可以完全收购新浪。而毒丸计划在恶意收购方持股比例位于 10% 到 20% 的时候才会发动，主要是为了保护小股东的利益，抬高收购价格。但对方如果持股太多，就涉及纳斯达克的法律条款了，情况会变得更复杂，毒丸计划未必能有效发挥作用。当时条款打印出厚厚的一叠，就差陈天桥签字了，但因为一个条款，陈天桥这个土皇帝拒绝了这次合作。雅虎提出要在未来3年内对新浪有控股权，陈天桥不同意，他说新浪是我的，不需要让给别人。与盛大失之交臂的雅虎在短短数月之后找到了马云。2005年8月11日，雅虎阿里巴巴召开发布会，正式宣布雅虎注资10亿美金给阿里巴巴，并由后者收购雅虎中国。所以马云真的要感谢陈天桥。陈天桥因为这次收购失败懊悔不已，开始主动和新浪内部人员接触，寻求新浪人对此事的看法。期间他结识了新浪网的副总编辑侯小强。而这一年，陈天桥主攻家庭娱乐场景的硬件设备盛大盒子也失败了。收购新浪和盛大盒子的失败促使陈天桥把盛大的重心转移到了网文行业。07-08年的时候，起点日 PV 过了1亿，同时出现了多部优秀作品，如《鬼吹灯》《盗墓笔记》等等，百度小说排行榜也一直被起点的作品占据。当时陈天桥看了数据非常满意，开始准备筹办盛大文学，打算收购红秀、晋江，把起点也一同装进来。按照陈天桥的规划，他把盛大网络拆分为盛大游戏和盛大在线，前者主攻游戏，后者主攻数字出版物和文化产业，加之新成立的盛大文学，盛大的三驾马车战略开始实行。中国版迪士尼的口号在这个阶段也频繁被陈天桥提起。 要知道，盛大文学基于文学创作加影视改编加游戏改编的战略，几乎等同于三年后程武从谷歌离职加盟腾讯互娱时提出的以 IP 为核心的泛娱乐战略，更是18年程武提出的腾讯新文创战略的雏形。放在今天，马化腾基本实现了陈天桥所有的设想。陈天桥亏就亏在做的超前上。盛大文学成立初期，陈天桥对吴文辉说，我找了个人来帮你，本身只擅长做业务不擅长对外的吴文辉立刻点头答应。来帮他的这个人就是从新浪离职的侯小强，他曾一手做出了新浪博客，如今成为了盛大文学的 CEO， 吴文辉的顶头上司。按理说吴文辉会成为盛大文学的 CEO， 但后来陈天桥还是把权力交给了侯小强。在短短的三年中，听从了吴文辉建议的陈天桥通过盛大文学这个品牌陆续收购了红袖添香、小说阅读、榕树下、言情小说吧、潇湘书院、天方听书网、阅读网、晋江文学城等近十家网站。但诡异的一幕发生了，收购来的公司并没有交由吴文辉的起点中文网管理，而是起点和他们并列，都是盛大文学的子公司，独立运营，各玩各的。而各个项目的负责人名义上要统一向侯小强汇报，即使吴文辉的起点贡献了绝大部分的营收和利润。根据艾瑞数据显示，2011年盛大文学旗下网站占据超过 70% 的市场份额，其中起点中文网独占 43.8%。 而在2012年盛大文学营收 10.8 亿元，起点营收 3.6 亿元，占 33%。 盛大文学全年盈利超1亿元，起点盈利约7000万元，占 70%。 但吴文辉本身也是盛大文学的总裁，全部工作都是围绕起点开展，两个人上面都是直接面对陈天桥，相当于诸侯里面出来了一个独立国，名义上还向皇帝汇报，实则不听指挥，盛大文学管理层出现了一山二虎的尴尬情况。随着侯小强的强势推进，吴文辉的团队和他的矛盾也变得不可调和。侯小强认为起点、晋江、红袖添香等子品牌都应该专注于内容生产，其他事务全部由盛大文学来接管，包括卖版权、包装作家、广告营销、打击盗版等等，整合资源可以提高整体效率。盛大文学目前是一盘散沙，需要协同。在这位盛大文学 CEO 的视角中，起点属于盛大文学，那起点的所有资源当然也属于盛大文学，接管是理所当然。于是吴文辉被收走了所有资源。随后伴随着 3G 的商用普及，移动互联网于2010年迎来黄金发展期，面对移动浪潮，起点团队也想发力移动化。侯小强执掌的盛大文学却专门拆分成了无线部门，把起点的无线业务全部拿走，部分人员也被抽调走开发别的业务。除此之外，侯小强还祭出了一套软硬一体化的战略，美其名曰云中谁记锦书来，软将包括盛大文学在内的所有文学网站作品都纳入新业务云中书城里，实现多渠道的分发，硬模仿 Kindle 做了一款电子书阅读器锦书。起点自己的 APP 开发计划被打乱，人力和资源彻底被侯小强掏空。但云中书城在对外合作上突破很少，更多是一个架在起点、红袖添香、晋江之上收拢版权集中销售的版权代理平台，同时还向读者提供内容分发。起点这些网站原本跟通信运营商有合作，每年靠着内容销售、版权授权就可以轻松获得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上百万分成，可被云中书城通管之后，侯小强拿走了这笔收益的大头，起点等其他子品牌网站十分抵触。在这场上交权限的运动之后，起点团队先后失去了无线运营权、第三方合作版权的运营权、影视衍生版权的运营权等，只能在 Web 页卖卖文字、做做电子书，陷入了空心化境地。加之04年起点被全资收购后，创始团队尽管保留了公司经营权，却没有额外获得盛大重新授予的股份。吴文辉萌生退意，既然盛大给不了起点想要的用户、流量和推广费用，那就自己干。2012年起点创始团队获得了一家海外 PE 机构的支持，吴文辉向陈天桥提出了 MBO， 即管理层回购股权，打算从陈天桥手中买下起点独立运营。陈天桥考虑到起点在盛大文学的核心地位，并不愿意放手，他狮子大开口，开价8亿美元，并留下一句话，买起点8亿美元，买盛大文学也是8亿美元。8亿美元的价格，我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没找到买家，与资本打交道，你能强过我吗？这是吴文辉报价的两倍。海外的这家 PE 虽然表示愿意加价，认为吴文辉有能力让溢价在未来获得回报，支持到底，但吴文辉已经不想陪陈天桥玩下去了，于是改变了策略。2月起点团队与百度接触的消息开始在业内扩散，根据一位老百度说，这消息是由吴文辉那边主动传播出去的，毕竟离开起点再从零开始没有那么容易， 牌桌上还有多少筹码可以逼走侯小强，就显得尤为重要。此时成立才3年左右的百度文库对内容和版权非常饥渴，而百度文库背靠百度搜索，有海量流量可以导入，差的就是一个内容。吴文辉代表的起点手握大量版权，唯独缺少流量。如果起点和百度强强联手，起点会在流量上获得不少倾斜，同时百度也能垄断网文行业，搜索加内容两条主航道，百度也会彻底占领。这桩买卖，起点团队尽可脱离盛大，与百度强强联手，退可逼陈天桥服软，让侯小强走人。时间来到3月1日，起点在杭州举行作家会议，吴文辉、商学松等起点创始团队专门赶到杭州，与部分核心编辑团队及重点大神级作者通气，询问是否愿意一同脱离起点，另立新站。此时他们在刻意加快筹备的速度，密谋逐渐变为阳谋。侯小强也在当时收到了多条线报，他询问吴文辉是否要离开起点，得到了否认的回答。不安的侯小强立刻上报集团董事长陈天桥和总裁邱文友，陈天桥亲自打电话问吴文辉，得到的答案依然是不。此时的起点创始团队的确还没下定出走的决心，一方面是他们还舍不得起点，另一方面是陈天桥的电话表达了挽留和商量的余地，让吴文辉对侯小强在陈天桥心中的地位产生了误判，于是并没有那么坚定的起点创始团队开始萌生退意，酝酿以集体辞职的方式逼宫陈天桥。但3月1日的会议成为了危机爆发的导火索，警觉的侯小强开始出手。自杭州返回之后，起点核心团队发现公司内部气氛异常紧张。3月5日还在北京参加两会的陈天桥再次收到侯小强的信息，趁着时间空隙打电话召见吴文辉进京详谈。根据吴文辉后来接受采访时所说，这一夜他和陈再度提及 MBO 话题，陈天桥也表达了挽留之意，甚至提出吴文辉团队可以成为公司经营者，股权也能商量，但双方都没有商讨出具体的结论。第二天上午，商学松级别以下的起点核心团队有20多人集体提交了辞呈。至此，起点创始团队的两手牌都已摊开。提交辞呈后，还有30天工作交接时间，他们希望在此期间给足陈天桥压力，让他赶走侯小强。但到了下午，情况急转直下。吴文辉还在返回上海的途中，侯小强抢先一步下手，直接拿下。本来高管离职，决策周期至少需要2到4周，最起码要陈天桥拍板。但侯小强凭借着自己在盛大文学的权力和地位，立刻发出公开邮件，宣布接受创始团队的辞职申请，并明确提示希望离职人员遵守职业道德，硬是把生米做成了熟饭。同时，侯小强主动对外向媒体放风，公开宣布自己接管起点，并随即派出团队入驻，与未离开的员工谈话，公布新的管理机制和人事安排。吴文辉被摆了一道，人都傻了。3月7日午后，留下的员工被侯小强召集开会，宣讲的内容为起点创始团队违背了公司的整体策略，阻碍了起点的发展。4天后，无奈的陈天桥在盛大内部发了一封邮件，表态支持侯小强，称侯小强通告接受起点团队辞职时已获其首肯。此间侯小强连续表态将加强作家福利。3月14日，科技媒体虎嗅发表了一篇名为致侯小强，一个脱离基层 CEO 如何管好业务的文章。文章由一名起点的内部员工所写，直指侯小强不看网文，看不起网文作者，恶意扩充自己团队。而侯小强看到后，直接在微博公开声讨虎嗅 CEO 李民，称其无耻下作，身为媒体人没有职业道德，把吴文辉出走事件彻底推向高潮。3月17日，侯小强发布了条件不限、待遇从优的编辑与主编招聘信息。又过了4天，吴文辉最终选择放弃起点，他向一路支持他的 PE 发去邮件，诚恳地表达歉意。 MBO 计划到此为止。到了3月25日，吴文辉正式提交辞呈，4月初完成离职。消息震惊了整个行业，也引发了内部一系列人事地震。侯小强试图用加薪的方式挽留起点员工，但绝大多数工作一年以上的员工都选择追随吴文辉。除了阿里集团，几乎所有互联网巨头、知名投资人都向起点创始团队抛出了橄榄枝。最早是百度和腾讯，随后是丁磊的网易，再往后是新浪、雷军的小米、周鸿祎的360、萧红的完美世界，几乎每一家都拿着标好价码的文件见面，渴望吴文辉立刻签字。被誉为百度接班人的太子李明远发布的内部邮件中，甚至直接声称吴文辉团队是百度进军网络阅读的唯一机会了。而腾讯互娱则认可了程武的泛娱乐战略，充分接受了网文是内容产业的根基这一说法，也想要拿下吴文辉。那时 QQ 阅读本身靠着微信和 QQ 的书写增速明显，但依然缺乏网文上游产业链的支撑，简单来说就是网文作者太少，版权太少，这块基本被盛大文学垄断了。吴文辉的团队也有着自己的诉求，他们需要足够规模的投资， 有足够的用户、流量、推广资源，更关键的是独立的公司。在一轮接触之后，文辉最终面对的几乎就是腾讯百度二选一的方案，但考虑到腾讯的海量用户，文辉最终选择了腾讯，这可能就是命运吧。2013年5月 ,90% 起点大神作家、白金作家合约临近到期，侯小强亲自到大庆拜访作者猫腻，希望续约，却得知一个名叫创世中文网的网站已经带着几百万预付金和十足的诚意找到猫腻，打动了他。创世中文网的背后正是吴文辉团队，显然这是一次构思缜密的出走计划，摊牌的时间正是许多重要作家合约到期的节骨眼。为了打击报复，侯小强所代表的盛大文学举报了起点创始人之一罗莉涉嫌低价出售版权等经济违规行为，已经离职的罗莉被警方拘留调查。此时背靠腾讯的创世加快了挖作者的速度，作者的签约价格节节攀升，网文网站的成本水涨船高，这让原本就微利的网文行业陷入了血拼的状态。盛大这边只能利用原有的品牌影响力周旋，同时调整策略，如果留不住大神级作者，为了坑创世，盛大会故意把签约价格抬上去，让吴文辉的团队买单，抬高对方成本。一场场仗打下来，侯小强因为和媒体对骂、网文作者被抢、内部得不到盛大的支持、盛大文学上市失败等种种因素大病一场，而罗莉事件引发的质疑和谩骂更是成为了压在他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2013年9月腾讯文学成立，吴文辉担任腾讯文学 CEO， 和其他几位创始人高调露面，冲回巅峰。国庆前后，侯小强向陈天桥提出辞职，自生抑郁，皈依了佛门。随后坊间又迎来了传闻，说吴文辉借助腾讯的力量将以8亿美元的价格收购盛大文学，但很快被盛大方面否认。可没过多久，心灰意冷的陈天桥就把盛大文学划入抛售的资产之列，最终盛大文学卖给了智信资本，而腾讯是智信资本的 LP， 背后的出资方，意思很明确。智信很快将盛大文学又转手卖给了腾讯文学，价格正是当时陈天桥开出的8亿美元。2015年3月，盛大文学和腾讯文学宣布合并，正式挂牌成立阅文集团，统一管理运营原本属于盛大文学和腾讯文学旗下的起点中文网、创世中文网、潇湘书院、红袖天香、小说阅读网、云起书院、QQ 阅读、中智博文、华文天下等知名网文品牌。吴文辉担任阅文集团 CEO， 逆风翻盘，成功上演了一场王子复仇记。至此，吴文辉开启了他的阅文时代。在腾讯的羽翼下，吴文辉如鱼得水，手握腾讯文学和盛大文学两大派系，一统网文界，终于可以随心驰骋。借助腾讯的社交渠道，阅文的内容也可以触达各种各样的用户，迎来黄金发展期。但想要上市，就必定要带来新一轮的清洗。2016年6月，阅文后院突然失火，阅文集团旗下多家子公司 CEO 集体辞职，其中包括潇湘书院 CEO 鲍伟康、小说阅读网 CEO 刘军民、红袖天香 CEO 孙鹏、言情小说吧 CEO 宁辉等。业内当时普遍认为，阅文是在为上市做准备，扫清障碍。毕竟盛大文学时期就曾经出现过盛大无法完全控制起点的局面，如今两极反转，文辉成了阅文的掌舵者，肯定不希望有一个和自己类似的藩王出现。根据一位知情的朋友说，这批 CEO 主要是对吴文辉不服，原来在盛大大家都是平起平坐的关系，现在吴文辉把过去侯小强盛大时期的做法应用到了阅文上，他的核心团队什么都抓在自己手上，下面几家文学网站名存实亡，没有资源，而且阅文是个集团，但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打通产业链。 IP 产业中利益的大头在影视、游戏、网文根本分不到太多的利益，加上做事没有以前在盛大文学那么顺，各个品牌的创始人 CEO 们期权集中到期，所以这一批次高管集体离职也在情理之中。一年后，阅文集团在香港联交所上市成功，收盘价为每股 102.5 港元，与每股55港元的发行价相比，涨幅达到 86.36%， 市值逼近千亿港元。阅文旗下此时已经拥有近700万名创作者，占据了近90%的中国网络文学作家份额，成为了国内目前最大的版权公司，网文江湖彻底稳定。但凡事总有例外，当初阅文的建立背后主要推手是成武，如今阅文迎来上市，标志着成武于11年提出的以动漫加网络文学加影视加电竞加流媒体的泛文娱战略大获全胜。2018年成武又提出了新文创口号，有了前面的先例，自然深得腾讯高层认可。作为腾讯影业的 CEO， 他想要通过阅文的网文内容与自己手中的动漫影视资源联动，通过 IP 形象打通各个环节的意图也越发明显。毕竟腾讯内部赛马机制的副作用就是资源不通，协同很难。面对成武的虎视眈眈，吴文辉肯定要采取行动。很快，吴文辉的阅文以155亿的高价出手收购了新力传媒， 新力传媒是影视文娱行业的一线公司，做出过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比如电影有《羞羞的铁拳》《妖猫传》，电视剧有《我的前半生》《虎妈猫爸》等等，加上手上握有不少明星艺人资源，自然成了阅文的心头好。这个逻辑也很简单，阅文既然控制着 90% 的网文类作者，游戏、影视等改编都来自于网文，过去卖了不少版权给别人，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那为什么不自己做这些附加值更高的惩罚，执着于网文这个加法呢？收购新力传媒是一次难得的业务补齐机会，但市场并不买账，因为新力传媒之前上市失败三次，长期位于亏损状态，阅文155亿的收购价一直被戏称为接盘。收购消息发布的第二天，阅文股价就一路走低，当天跌去 17%， 总市值就缩水了133亿港元。而新力被收购后，业绩承诺也一次都未实现兑现。根据阅文集团财报，2018年新力传媒完成业绩 3.24 亿元，距离承诺的5个亿相差甚远。吴文辉的前店后厂战略因为新力的势力走得并不顺利。而另一边，网络文学市场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在2018年下半年之前，阅读的市场仍以起点时代吴文辉首创的付费阅读为主，可很多人忽视了一点，网文做了这么多年，读者用户群体已经基本确定，付费习惯也养成了，已经是存量市场。阅文的策略是靠着影视、动漫等其他渠道慢慢向圈外扩，试图将改编的影视作品用户逐渐转化为网文用户。总结一下，就是用网文去打 IP， 再用 IP 去带网文。而免费阅读主要瞄准的是对价格敏感的下沉人群，之前很多都完全没有接触过网文小说，简单说就是白嫖党，这是非常大的一块增量市场。免费阅读的盈利模式一般是通过采购成熟的内容版权获取流量，再将流量以广告投放的形式变现。在网文发展的早期，这种商业模式由于流量不足、变现能力差、难以规模化，而被吴文辉的章节付费淘汰。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提升了全民的网络在线时长，充足的流量让免费阅读又有了生存空间。早在2017年7月，连上网络就重启网文免费阅读模式，推出了连上文学，但当时并没有太大动静，毕竟网文作者资源和版权都被阅文牢牢控制。连上的老板叫陈大年，是陈天桥的亲弟弟，当年创建盛大的时候都是两人一起。陈大年非常熟悉付费网文和免费网文的区别，加之手头握有 WiFi 万能钥匙这款重量级产品，用户画像也非常吻合，导量轻而易举。上线仅一年的连上读书靠着 WiFi 万能钥匙，在2018年7月注册人数突破1亿人，这吸引了今日头条、趣头条、百度、阿里、小米、陌陌纷纷加入了免费网文市场的争夺。2018年5月，趣头条上线了米读小说，主打免费阅读，7个月内 DAU 突破500万。2018年6月，奇猫小说上线，前身是穿越言情小说大全，由知名流氓软件厂商2345推出，后获百度投资。2019年2月，头条的番茄小说上线，霸榜第一长达半年，一个月前已经日活破千万。2019年5月，一直处于防守姿态的阅文也上线了免费阅读 APP 飞读小说，试图抵抗免费小说对付费小说的侵蚀。但这里最大的问题是，阅文的付费小说群体会被转化为免费用户，免费打付费本身就是高维打低维，自家既做免费也做付费，相当于左右互搏。加上阅文上市以来利润增速持续下滑，付费阅读的天花板已经隐现。根据阅文2017至2019年财报，阅文的净利润分别为 5.56 亿元、9.11 亿元、10.96 亿元，增长率分别为 1416.04%、63.75%、20.4%。月付费用户数量也从2018年的1080万下降至980万，付费比率由 5.1% 降至 4.5%， 低于2016年上市前的水准。外界纷纷质疑阅文集团在免费阅读的趋势中反应太慢，被后来者分走了原有的用户。我们都知道在线阅读和版权运营一直是阅文两大主营业务，但阅文在2019年版权运营收入同比激增 341%， 达到 44.2 亿，营收占比首次超越在线阅读业务，成为了阅文的新引擎。阅文内外夹击、腹背受敌的同时，市场正在向吴文辉传递一个信号，靠着在线阅读赚钱的网络文学上半场真的结束了， IP 才是阅文的新机会。因此阅文从19年9月开始与网文作者们签署的新合同，对版权的重视远超从前，对作者们的要求和条款尤其激进，说是压榨一点都不过分，但依旧没有取得好的结果。业绩的下滑引发了腾讯高层的不满，于是手握腾讯内部资源主攻 IP 方向两次提出泛文娱新文创战略的陈武成为了阅文最好的接棒者。但时值两届班子交替，陈武一上任还没采取任何措施，就面临着外界对免费阅读和阅文19年新合同的指责。而从阅文目前的表态来看，虽然恳谈会也开了，新合同在词句上也有所调整，但吃 IP 饭的陈武不愿在版权的所有权上做任何退让，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 处于垄断位置的资本似乎为了自己的 IP 王国的建设，不愿把属于作者的东西还回去。回想2013年吴文辉离开盛大时发微博说，一个时代结束了，但那时他转身就开启了自己的新时代。这次同样是离开，恐怕很难再给他一个更新的时代了。感谢你的关注和一键三连，我是徐冲浪，我们下期见。